陶三春听说丈夫被害，心如刀绞，立日要给丈夫报仇。她点齐了500名亲兵卫队，带着家奴院工杀向午门。这支队伍可热闹喽，男女老少一边跑一边喊，哎，黎民百姓听着，汝南王被杀啦，死得冤呐，有良心呐，给他们报仇啊！你们看呐，这孤儿寡母多可怜呐，皇上颅目无恩，我们反了吧，走啊，报仇去啦！走一路喊一路，半个京城人都知道了，很多老百姓暴打不平也跟出来了。这个说征王爷可是好人呐，哎，谁不说呢，好人不长寿啊，不知道叫哪个奸贼给害的。走，咱们一趟去。走，对，走，走到二哥，快走走走走走。这支队伍啊像滚雪团一样，人越来越多，队伍的后边还跟着一两千人呢。有些不怕事的从家里拿出来铁锹、大镐、木棍子、榔头、锤子、大扁担，实在没什么拿的，还捡了两块砖头。队伍很快来到武朝门外，黄门官吓坏了，冲着远处高喊，站住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皇城禁地，不许往前来，再往前进开弓放箭喽。陶三春战马鱼，哎，鱼，对前站住。哎，黄门官，我是汝南王的妻子，叫陶三春，听说我的丈夫被奸人所害，尸首两分，我要给他报仇，你们快给皇上送个信，叫他交出仇人还则罢了，不交出仇人，我要杀上金殿。啊，陶王妃呀，哎，我们可以往里边回禀，但是你带兵冲午门可不行啊，有造反的罪名啊，快把人带回去。哼，什么叫造反，我的丈夫都被杀了，我还怕死吗？来呀，给我冲啊，对，冲啊。人溜子如同潮水一般往前涌，黄门官吓得直喊呐，快开弓放箭拦住反叛，来呀，关午门。守城楼的御林兵啪啪啪往下放箭，陶三春舞动大刀搏打凋零，汝南王府的兵丁火了，撒腿就往武朝门里边冲啊！几十名黄门官急忙关门，吱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咣！午门关上了，城楼上啪啪啪往下放箭，箭如飞蝗，一时冲不进去。陶三春看了看，怕伤了人，冲着左右一摆手，听我的命令，无力不许先滑，无力不许攻城，往后退一步。哎，守城楼的黄门官，往里边给皇上送信，叫赵匡胤把凶手交出来，我要给丈夫祭奠亡灵，他不讲君臣之情，哼，休怪我不顾君臣之意，我要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，恼一恼，怒一怒，杀下金殿，拼个你死我活。王妃息怒，我们给你送信儿去。说完有人往里走，家人政府不信呢，王妃啊，这伙人是报喜不报忧，不定啊往里边报不报呢，咱们怎么折腾皇上不知道，赶快点炮给他送个信儿。对，点炮，事先准备好的火炮，装上炮药，烧着火绳，往炮捻上一点，咚咚咚，炮声惊天动地。赵匡胤在里边早就听见了，外边人声鼎沸，炮声隆隆。黄门官到金殿一送信儿，赵匡胤是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，心里琢磨，陶三春不是好惹的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郑子明之死，文武皆愤慨，犯了众怒，我也背上黑锅，弄不好我落个龙目无恩，忘恩负义，杀死磕头弟兄，此事该当如何办呢？细想这件事儿，都怪韩氏兄妹作弊，又一合计， 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，郑子明不知进退，打韩龙，骂素梅，把我比作纣王，我的妻子向着我，哼，我若不说杀，他们也不敢下手啊。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啊，这算误伤，不是谋杀。说害死郑子明，那可是天大的冤枉，也冤枉韩素梅。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？既能安抚陶三春，又能保住韩氏兄妹，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？你说赵匡胤想得多美呀、啊！他想叫郑王白死。常言说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、啊。这赵匡胤没了主意，哎，有了，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。他往左右看了看，一看群臣个个低头不语，装聋作哑，赵匡胤这火啊腾就窜起来了啊！你们看我哈哈笑啊，不成，我逼着你们说话。想到这儿，他强装笑脸，哎呀，众位卿家，郑千岁被误杀，朕十分难过，一定厚礼安葬。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，在午门外闹事，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，替孤分忧解愁啊？再看群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用眼睛说话，意思是年兄啊，嗯，贤弟，什么事啊？咱们可谁也不能去啊，谁要去，谁要去就是四个爪的。对，郑王爷心直性梗，没坏心眼儿，对咱不错，忠君无二，被奸匪所害，死得去。皇上偏心眼儿，护着韩氏兄妹，不给死者报仇，陶三春造反，做得对。那可不，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，李全叫他们占了，咱们不管，看他怎么办。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，他又问了一遍，哎呀，哪位亲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？众人还不说话，尤其是和郑王磕头这一兄张光远、罗彦熙，还有石守信、史彦超，这几个人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。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也不许去，谁要去我就骂他。罗彦熙说，对，我三哥死得去，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，要叫我头几年呢，不用陶王妃要人，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。石守信说，唉，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，难为难为皇上就行。石彦超说，哼，你想帮皇上也不行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，伸手你得叫人打回来。丞相赵普心里琢磨，万岁爷，舍不出韩氏兄妹，陶三春不会退兵啊，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、啊。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，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，呵呵，赵匡胤呢，赵匡胤，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。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，他可受不了了，这脸呐红一阵白一阵，自觉理亏，恼羞成怒。众位卿家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，今天朕有了难处，为何都不献计？嗯，这阵啊，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，哼，怪你自己，你自己去吧。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，万岁，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，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。退下。是。赵匡胤想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。赵丞相，臣在，你可有退兵之策吗？哎，万岁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。赵匡胤这个气呀，心想，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？要打得还用你说呀，我早派兵了，我没理打不得，这要打起来也打不过陶三春呢、啊、我还得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， 把人家孤儿寡母给打了，还不得众叛亲离脱袍让位呀？嘿嘿，赵普哎，也真难为你呀。嗯，现在我忍着点儿，说点小话。哎，赵爱卿，陶三春是我的弟妹，情同手足，只能善说不能动兵。丞相舌剑唇枪去劝劝陶王妃。哎呀万岁，我是文官呐，陶三春是武将，他性如烈火，又有杀夫之仇，他能容我说话吗？我再会说也不能把死人说活呀，郑王爷活不了，陶三春就不能完。我出去白白送死，我要死了他能退兵也行，算我为国尽忠，我死白死啊，他还得闯午门呢。万岁你说对不对？哎，赵爱卿，你是朝中文官之首，怎有事不找你派谁呀？你不敢出去，你得找个人去呀，朕就托付你喽。赵普明白皇上要耍赖往我身上推呀，我倒有主意，你把韩素梅交出去绑在午门外，杀死他替郑王报仇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但这个主意不能出啊，谁能叫皇上杀老婆呀？可是我又不能出去怎么办？有了，郑王千岁是皇上的盟弟，韩龙是他内兄，亲戚带朋友都是圈里的事儿。嗯，还得皇上的亲戚去办。主意拿定，向上施礼，臣有本奏讲。万岁，话不传六耳。哦，皇上明白了，怕大伙儿听见，一摆手叫他过来吧。赵普来到龙书案前，低低声音说：万岁呀，陶王妃只能安抚不可动武，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，武艺高强，压倒群臣的，是陶王妃最佩服的，和皇上有亲戚的，和郑王还有交情的官员，去见陶三春准能退兵。哎，丞相啊，这个人儿我上哪儿找去啊？谁知道陶三春的佩服谁呀？老臣保举一人准行啊。谁？老驸马您的御妹丈东平王高怀德呀。哦，赵匡胤恍然大悟啊，对呀，他去太合适了，可是我怕他不去，当着文武卷我的面子，你说我是怪是不怪呀？哎，万岁，臣有主意啊。您事到如今呐，就得屈尊龙体，您亲自到东平王面前求他，高怀德最讲面子，他是一脸抹不开肉，准能答应。嗯，有理有理。赵普退到一旁，赵匡胤站起身来，离开龙书案，走下品级台，几步就来到高怀德的近前，满脸堆笑说：哎呀，御妹丈，孤王求你来了。哎呀万岁，你这话可就说远了，怎么能求我呢？您有什么事啊？玉梅丈，你和郑王夫妻交情甚重，现在陶三春兵困午门，叫姑怎么办呢？只有玉梅丈辛苦一趟，劝一劝他吧。说完一躬到地。皇上给大臣行礼，可把高怀德吓坏了，噌往旁边一闪。哎呀万岁，你折了微臣阳寿了。他嘴里这么说，心里琢磨，哼，准是赵普出的主意啊，你叫我出去给唐灾去，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？想着这儿，他狠狠地瞪赵普一眼，再看赵普眯缝眼睛，捻着胡须，乐乐呵呵地看着高怀德，意思说，谁让你的皇兄办错事儿了，你当妹夫的不替他分忧谁去啊？嘿嘿，这个事儿就得你办，看你会不会办事儿了，你是一手托两家。高怀德这人呢很正直，文武全才，知书懂礼，他也恨赵匡胤信宠韩氏兄妹，错杀郑子明，又贬了苗光义，现在是群臣不满，他有了难处了，我得帮忙啊。这个忙怎么帮呢？也不能叫陶三春吃亏。想着这说，万岁， 我和郑家夫妻是有交情，可得分什么事儿？这可不是缺金短银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人家丈夫被害，我光凭面子去说和，那怎么能成呢？陶三春也不能听，我们应该想办法扶雪他们母子以慰英灵。我出去了，如果陶王妃要出几个条件，万岁，你能否答应呢？你要能应允，微臣去见陶王妃；不能应，我认可落个抗旨不尊的罪，我也不去。现在的赵匡胤呢，蒙头转向。你想啊，郑王的死尸在地，陶三春兵困午门，朝中文武看着哈哈笑，可算抓住高怀德这救命草，他不能撒手啊！忙说：“玉梅上，只要陶三春不计前仇，肯退兵回府，他要什么条件，朕都应允，你就替我做主吧。”好，众位连兄连弟，你们大家可听见了？万岁说，陶三春要什么条件，都可以答应。不过这事情能不能办成可两说着，就怕陶王妃替丈夫报仇心切，给什么条件也不行啊。哎呀，玉妹丈，全仗你周旋了，好吧，我去趟试试。说完高怀德转身下殿。高怀德为什么又重复一句呢？他就怕赵匡胤说话不算数啊。再说高怀德来到五朝门一里，冲着敌楼上喊：“哎，羽林军，听着，快小雨陶王妃，叫他退兵一见地，本王要见他有要事相商。”是，军卒当一声转脸冲着午门外高喊：“哎，陶王妃，东平王高千岁到，高千岁有话叫你退出一见之地，他老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。”我听到了。陶王妃听罢心里琢磨啊，赵匡胤不敢出来，把他的妹夫高怀德打发出来了。不过高怀德的人还挺正，这是赵匡胤叫他出来见我，我看他说什么。好吧，他告诉政府退兵，队伍退出一箭之地，御林军才敢开午门，吱呀呀门分左右，高怀德徒步走出午门，来到外边抬头一看，呀，大吃一惊啊！只见陶三春怒发冲冠，扣镫横刀，头上有千层的杀气，面前有百步威风，身旁有一匹小黑马，马上坐着个小黑小子，有十来岁，头戴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正是汝南王的独生子郑胤。他们母子身后有一支队伍，有一两千人呐，有的是身强力壮的军卒，有的是家丁仆人、老妈丫鬟，还有不少的老百姓，什么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有拿刀枪棍棒，也有拿着插把、哨数、大镐头，军民形成的队伍势不可挡，一个个满脸杀气盯着午门呢。高怀德看罢，倒吸口凉气，郑子明被杀，激起民愤，此事不处理好，对朝廷是大大不利。就在这阵儿，小郑胤连哭带喊：“还我爸爸！哪个王八蛋把我爸爸给杀了？我要他的脑袋！对面的老小子，你还我爸爸！”这一哭啊，高怀德难过了。郑胤是个未成丁的孩子，失去父爱，陶三春中年丧夫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他的泪水围着眼圈直转，脚步沉重，一步一步来到陶三春马前，说话声音哽咽：“哎，我那贤德的皇嫂玉帝高怀德给你 磕头了。这一磕头，陶三春觉得不得劲儿了，因为高怀德是老驸马呀，皇上的妹夫官拜东平王，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磕头，堪称千古奇闻呢。高怀德有他的想法，我出来干嘛来了？我出来替赵匡胤赔礼道歉来了，谁让我那个大舅哥无故杀了人家丈夫，磕个头算什么？再说老嫂比母，小叔比儿，从哪方面我给陶三春行个礼是应该的。他这行礼呀、陶三春的心呐、软了，要在平时他早就下马还礼了，今天顾不得，他把马头一学，往旁一闪，将大刀挂好，抱拳还礼：高王千岁，我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，快请起，谢皇嫂。说完站起身来，规规矩矩抬头看了看这娘俩：高王千岁，我今天带兵是找赵匡胤算账，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嫂夫人，我是奉圣命来看你来了，你带兵领队的来午门外，这是何意呀？你是明知故问。我问问你，我丈夫郑恩被杀是真是假？郑王爷已归天，招啊，我今天替父报仇来了，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，告诉那昏君，他丧尽天良，忘恩负义，忘了结拜弟兄手足之情，忘了郑恩对他有救命之恩，忘了有功之臣乱杀无辜，我今天来讨伐忘恩负义之贼，如果不出来，我可要杀进午门。嫂夫人息怒，容我把话说完。哼，你是皇上的妹夫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得向着他呀。你说什么也不好听，难道你不懂吗？我明白，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人情无，谁还不是向着活的还能向着死的吗？再者说，向着我们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是孤儿寡母，我丈夫没教下人呐。陶三春这番话说的高怀德这脸呐一丝一红的，暗暗的骂赵匡胤呐、赵匡胤，都是你惹了祸，叫我出来挨骂，我算借了好亲戚光了。他心里着急，嘴上还得说好的。皇嫂，我高怀德的为人你能知道，别看我跟皇上沾亲带故，但是向情向不了礼。你记得有那句话吗？有礼走遍天下，无礼寸步难行。郑王被害，我心里难过呀。我来干嘛来了？我是和皇嫂共同起兵讨还血债，给郑王报仇来了。真的吗？高王爷，你说的是实话？我要口不对心，叫我五雷轰顶，不得善终。哎呀，你言重了。高千岁，你能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，我感恩戴德，不知此仇何时能报。嫂夫人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你可知道谁是凶手吗？谁杀的郑王吗？是赵匡胤。你看见了吗？我听说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你还不知道郑王怎么被害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知道？我知道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此事是这么一回事儿，不怪皇上啊。皇上和郑王亲如骨肉，能杀他吗？真要是他干的，我就不答应。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，他们假传圣旨杀死郑王。天亮后，皇上看见人头，痛哭失声，昏倒在地。现在皇上还昏昏沉沉，直喊郑王的名字，他比你还难过呢。你失去丈夫，万岁少元虎将，是抽掉一根擎天柱啊。 常言说得好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应该抓韩氏兄妹，用他们人头祭奠亡灵，不能兴兵攻打午门呐、啊！真若伤了御林军，岂不落个骂名？就是郑王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！
哦，
陶三春听了这番话，打量高怀德，高千岁，你说这话有谁为证呢？有啊，万岁见郑王已死，可把他急坏了，把苗光义给贬了，贬了军师为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韩氏兄妹杀的我的丈夫，但是毛病是出在赵匡胤身上，是他叫我丈夫进宫，是他信宠奸妃行凶杀人，他想还开脱罪责吗？哎，这事儿皇上很痛心，对不起你们母子，没脸见你，才命我出来赔礼安慰你们母子。哼，一条人命只用几句话就完了吗？皇嫂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得顾活的，正印年幼需要抚养，嫂嫂要照顾，仇还要报，不如恶事善办，不动干戈，既能报仇又能保全郑王的忠义。我明白了，高王千岁，我兵困午门乃为不忠，赵匡胤杀我的丈夫乃为不仁，他不仁就许我不义，就许我不忠，想叫我退兵必须应我三件事。哎呀嫂子，甭说三件，三十件，三百件，小弟都替皇上应下，但不知是哪三件。第一，我丈夫被奸人韩素梅兄妹所害，我要他俩向上人头替丈夫祭灵。第二，我丈夫是宋朝有功之臣，他无故被杀，要按帝王葬礼金井玉葬，还要叫赵匡胤披麻戴孝亲自发丧出殡。第三，我儿郑印幼年丧父，无人抚养，要子媳复职。我陶三春要监管三宫六院，除奸党扫残妃，免得重蹈覆辙。这三件事皇上答应，万事皆休，有一件不应。哼，休怪我陶三春无礼。哦，高怀德一听啊，哎呀，这三件可够难的，我可做不了主啊，我得回去问问。哎，嫂夫人略等片刻，待我奏明圣上。好，你速去速归。高怀德回金殿禀明赵匡胤，赵匡胤能否答复，请听下文。